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人不痴狂枉少年，在年少天真的岁月里，您可有过一段为某人、某种嗜好、某种理想着迷、痴狂、极力追求、难以自拔的经历，来留与他年画梦痕。晚熟的我，却是在过了不惑之年以后，才有机会体会了痴狂的心境。几年前，因缘际会的参加了一个为期10天的中国插画艺术的学习课程，我内心深处的某根心弦就此被触动了，激发了我发挥物尽其用、创造美丽的渴慕。从此以后，我眼目所看到的器具，蹦出脑海的意念都是：可以用来当花器吗？路边的植物、山野的枯木、林间的石头都成为我的宝贝，自家、邻居、亲友的院子都是我花材的来源，有时候也奢侈一下，从超市里买几把减价的鲜花回家，每天下班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我的花材组合配搭游戏，常常玩得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好不容易插出满意的作品后，还有满地的狼藉等着我收拾呢。凌晨过后才上床是常有的事。整整一年的时间，田纳西州春夏秋冬四季的植物，我都尽量采集尝试，在体验过各个时令不同花材的植物的特性、风貌以后，我才慢慢的收心，回归正常的生活。花材娇贵，需要细心呵护，尤其是成品运送过程，怎么样让它免于颠簸损伤，对我是一大挑战。在它美丽呈现的背后，还有许多辛苦的修剪清理工作，但鉴于花艺创作在生活中俯拾即得，可以随性发挥，并为生活装点出美丽的风采，我如痴如醉。除了自己怡情养性之外，教会、亲友间的婚礼、葬礼、结婚纪念日、特别活动的时候，都是发挥创作的好机会。以自创的插花风格祝福别人，也让我内心得到满足和喜乐。神所造的人就是这么奇妙，如果天生的志趣、常才得以发挥，那份满足的快乐真是难以言喻呀。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特别的创造，他赋予人人不同的天性与热情，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然而神所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仅是要丰富我们个人的生命，加添生活的色彩，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祝福别人。圣经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世界需要不同才华、不同能力的人来建造它、丰富它、美化它。假如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长处与恩赐，融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将它发挥出来， 祝福他人，造福社会，也就不虚此生了。古今中外，有许多人的恩赐十分明显，早早就发现、栽培、发挥，成为专家，像财经家、数学家、科学家、医学家、画家、音乐家等等，他们所带给人类的祝福可以是几世几代长长远远的。但若是像我一样潜藏的志趣有机会被触动，因而品尝了痴狂的滋味，虽然不成大器，但是能够为自己为别人的生活添加一些美丽的色彩，未尝不是一种福气呢。我为此大大的感谢神所赋予我的小小恩赐，这是我人生一段享受恩赐的经历。您是否也找到了生命的热情所在，心弦所系呢？相信您也有您的故事，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哦。祝福您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发挥神所赐给您的长才。
主我王，你不舒服，我去告诉皇后娘娘好吗？
好，你去告诉她。
是，我立刻去。
我主我王，您从来不生病的，今天怎么了？哎呀，哪里痛？哪儿不舒服？你快告诉我。
是啊。在颈子后面好痛啊。
等我仔细看看。哎，你把灯拿过来。
是娘娘。
哎呦
这样可以吗？
我看。像是一个很大的疮，通常不大要紧的，它自己会好，等它破了口出了脓就不会疼了。
哎呦怎么痛得这么厉害啊？怕不是个疮，我的头痛得快炸了。
让我摸摸你的头。在发高烧，我去通知宫廷御医来看看啊。大夫，陛下在这边，请进，我提灯为你照亮。他的疮在颈子后面。
这个跟一般的疮不同，是个恶性疔疮，又红又肿。他生的部位很不好，太靠近脑跟脊髓了。
可以割破吗？那样是不是会减轻些疼痛呢？
肿得太大了，不好割破，免得病毒侵入他的血液里去。只好等等看，我明天再来。
陛下，娘娘，先知以赛亚求见。
好，叫他进来。
是。
正是需要见神人的时候。神人请，请进。这些年来，你一直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多谢光临。
哎呦，我病得厉害，会不会好的？
西西家，我带来的是凶讯。耶和华差我告诉你，快留下遗嘱给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什么？不可以！
我们的生命全在上帝手中。现在我走了。
西西家在病床上，转脸向墙壁祷告上帝：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主啊，我不要死， 求你让我活。
先知还未到王宫中院，耶和华就又对他说：
回去告诉我民的君王西西家说，你祖大卫的上帝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天，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你15年的寿数，还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城。
先知对西西家说完这好信息之后，就叫他把无花果饼贴在窗上。
神人，3天后我能去圣殿，会有什么兆头显示呢？
你要耶和华叫日影向前进10度，或向后退10度呢？
进10度容易，我愿意日影向后倒退10度。
以赛亚祷告后，上帝就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后退了10度，正如上帝应许的，王第3天就全好了，去圣殿祷告。巴比伦的天文家看到日影倒退10度的空前怪事，大为惊奇，直到听说那是上帝行神迹医治犹大王病的预兆，巴比伦王就派特使向西西家送礼并祝贺，想更加了解这位伟大的上帝。
巴比伦王的特使到了王宫。
伊利亚敬，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知道，陛下。他们带来巴比伦国王比罗达巴拉旦的书信和礼物，因他得知陛下因神迹而康复，很想更认识我们和我们的上帝。
领他们来见我，等正式会见后引他们去王宫贵宾室，以国宴款待他们。等休息一夜后，明天我将亲自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带他们参观王宫和京城耶路撒冷。
可惜第二天，西西家王并没有心存谦卑地介绍上帝的伟大和神迹大能，他反倒心存虚荣和骄傲，向外国客人大大展示他库房中的金银、香料、宝贵的膏油和军械库的精良武器，并把他所有的财宝、他国中和宫中的一切好东西全给他们看了。使节们回去后，就向巴比伦王报告犹大小国的一切财富和宝藏。
报告西西家陛下，先知以赛亚要见您，
请他立刻进来。
那些离开王宫的人说了什么？他们来自何处？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他们在你宫中看了些什么？
我家所有的和一切财宝，他们全都看见了。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积存至今日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你众子中也有些被掳往巴比伦王宫当太监。
我知道耶和华的话甚好。
我走了。
西西家王听了先知的话，一个人坐在那儿深思，并且自言自语：
我所行的只高抬自己， 没有荣耀上帝，骄傲虚荣迷住了我，高抬自己是我致命的罪。耶和华给我的判决是公正的，他的判断都是公正的。至少这些祸患在我有生之年不会临到我。主啊，饶恕我骄傲的罪，我怎么会大意到没有向巴比伦的外宾诉说你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呢？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我的机会也过去了。主啊，靠着你的帮助，从今以后我要谦卑的与你同行。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9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 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 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健康的生活。我们知道一个人健康的生活需要有美好的饮食，常常多做运动，而且思想正确，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关于属灵健康的生活呢，那就是要与神保持密切美好的关系。 常常向他祷告，也努力地读圣经，不但是读圣经，而且要读出有味道来。那这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透过圣灵感动而写下来。圣经也是整体性的、一贯性的、无误性的，所有的学问，举凡科学、文化、艺术、医学等等，都会因着时间、人而有所改变或者是修改，但是唯独神的话永远不改变。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旧约从摩西当年在西乃山所领受而写下的这些的圣经跟条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对他的选民，当时是指希伯来人，所颁布的十诫以及律法典章等等。接下来有历史书、先知书、颂赞诗篇、智慧语录等等，直到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旧约一直是神透过以色列的先祖、先知们不断地向以色列人讲话，更是他们世代相传谨守的诫命与应许。耶稣基督的诞生带来基督的福音，旧约带出基督降临的预言，而新约却成全了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所说的预言。新约四福音书讲的是耶稣的出生、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以及耶稣的再来，这就是福音书的内容了。其他所有的书信都是在讲解福音的内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何等的有幸，蒙受了神浩瀚的恩典和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以及神一切所充满的也充满了我们。这一切并基督与教会的极大奥秘，那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都能够在主里面、真理里面合而为一。圣经确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做我们一生一世的引导，并且永生的应许。正如圣经所记载宝贵的话语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多么的美好，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如果我们有圣灵同在，圣经这样的一部饱藏的书，只可能是越读越有味道。读圣经越多，属神的智慧也越多。这属灵的亮光就是生命的力量，读圣经越多，生命力量越加的丰盛。不但读圣经有味道，而且能够反复的思想，我们更会因为领受了基督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认识神的儿子，而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因着读圣经得着喂养与激励，不但天天可以更新，行在主的美好的道路上，也以耶稣的心为心，献上自己为活祭，更乐意积极地遵循主耶稣基督所赐下传福音到普天下，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的大使命。听众朋友们，要过着一个美好属灵 正常健康的生活，那就是多读神的话，而遵循神的话。
常常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最珍惜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海伦你好，很感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非常高兴能来到生命之光，和各位听众分享我信主的经历。
如果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海伦，我也蛮有兴趣想要认识这位神，也许我们从客观的认识神的方法来讲，圣经这本书对于认识神会起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圣经是神默示的一本书，有不同的人跨度非常长时间写成的。圣经的话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它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听一千场的讲道，我们可以去拜访无数个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神的话语而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只要你好好的去看圣经，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不需要去 copy 哪个基督徒他的路径，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我相信神，如果有一天我能见到神，神会告诉我， Helen， 你走的路没有人能重复，我给你的永远没有人可以 copy。
是，
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最重要的。
通过读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许多的启示，是这样的吗？
没错，对。
海伦，你通常你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吗？可以把您自己的现在读经的方法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不是一个非常成熟属灵的基督徒，我也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小羊。我会坚持去看圣经，哪怕每一天看一句话，都会给我很多的亮光。神的话语就像生命的源泉，它永不枯干，这一点我非常的坚信。那我会每天有时间，比如说有时候是在睡觉前，我会看一段经文。当我沮丧，当我痛苦的时候，也许圣经的话语不一定能够引起你有多大的兴趣，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越要翻开诗篇，每天去看。如果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把它读出来。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用。另外的话，除了看圣经，我从我信主一开始，我就开始写属灵日记。下个月18号是我，不是我的生日，我生日过了，但是是我受洗的日子，所以我今年是第12年，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2年。
海伦，那么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教会会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听众朋友他想认识神，那么他需要去教会吗？
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去教会。
为什么？
我们如果一个人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难的，我们需要身边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鼓励，而且在教会我们需要被喂养。我们不是一个单独扛十字架的人，有耶稣陪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时在走这条路灵里面的鼓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你要从一个比比的属灵生命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教会是分不开的。
圣经的话，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读圣经，好，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要我去教会的话，我面对的是一群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对教会很陌生。教会是什么？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
对，
大街小巷啊，看到一个尖顶的房子，一定里面就是一个教堂。 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教会它不就是指一个建筑物，那个只是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呢，是指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基督徒吗？
就是基督徒，
所以人才是教会。
对，人才是教会。而且吧，是不是说你去了那一个建筑物，所谓的教堂建筑物，就耶稣就一定在那儿呢？我个人认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耶稣因着你的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的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那个信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信，你去到教堂去几百次也没用，是吗？
对，没有用。
海伦，今天中国社会变化很大很快，可能许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因为工作或者是家庭责任，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去教会，或者是工作很累啊，或者学习累啊，他可能没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年轻人要去寻求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似乎好像社会给了是一些阻力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
从我信主的过程，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我发现现代的人要信主真的是好难呢，好多的拦阻哈。比如说星期天，也许有人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天的假，因为基本上大陆的工作时间就周一到周六，所以星期天好不容易有一天的假，就想睡个懒觉，要么就是有家庭生活，要么就是有 Facebook 要去更新，要么就是有 QQ， 反正好多好多博客，很多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越高，我们信神的可能性就越小。
没错。
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是虚空的虚空。我曾经接到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忙了那么久 Facebook， 到最后我认为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很忙没错，但是我们忙有价值吗？这个是要我们要问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忙到一个心里没有平安，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增值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再忙你是可以有时间来参加聚会的。
海伦，你刚刚说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追求，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投注进去，到头来很多人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么我们同样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不论是读经或者去教会，不会有空虚的结果吗？
不会。我们说周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精力和这个属灵的气息哦，会慢慢的减低，因为的繁杂的事情会让自己的老我越来越增长。去教会，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些污浊黑暗的东西和老我能够去掉。让自己重新的充电。其实这一天神是让我们要安息的，这一天是神给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充电，面对下一个星期所遇到的困难。
是，
所以不会有空虚，只能使你越来越喜乐。并且我们一个星期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真的需要去带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求他给智慧给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不认为是个空虚。
是。海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把这样宝贵的人生的信仰的经历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非常感谢您。
也感谢您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请您回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基督徒海伦姐妹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信仰。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所信的神会借着经文在做人处事上指点我们。住在美国西岸的安安有一次说错话，内心自责，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向对方道歉。神亲自教导他 给了他道歉的话语，修复了他的人际关系。接下来让安安告诉我们他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次，因着我多嘴，把甲背后批评乙的话告诉了乙。我在传话的时候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没有恶意，也没想那么多。不料乙听了觉得被羞辱，非常生气。我心中懊恼后悔，很自责，可是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没办法补救。不久以后，乙就去找甲理论，而且劈头就跟他说，话是我传给他的。我知道了，真是如雷轰顶，整天都坐立不安。我想乙一定用很狠的话指责甲，甲也一定对我的人品很失望。我最难过的是看到两个朋友因着我都受到了伤害。我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翻开圣经，在箴言里我读到了神对说闲话的教诲。神说，到处搬弄是非的人会泄露秘密，口无遮拦的人不可与他结交。神又说，没有柴火就会熄灭，没有搬弄是非的人，纷争就会平息。从这两段经文，神清楚地告诉我，因为我的口无遮拦，在朋友之间造成了纷争，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我向神认罪悔改，并且下定决心要跟甲道歉。我不该把他说的话传给乙，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启齿，只好继续祷告，寻求神的智慧。有一天，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有句话浮现脑中，话是这么说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我直觉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一查真的是记录在路加福音15章18节，是浪子回头故事里的一句经文。我相信神亲自把该说的话指点了我，但是我仍然没有勇气去说，因为面子拉不下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的内心天天处于拉扯的状态，是去还是不去。我为自己找了不去道歉的借口，比方说都是乙太冲动了，谁要他去找甲理论呢？不讲不就没事了吗？我把问题推到他的头上来淡化我的错。我还会把我犯的错合理化，我跟自己说我是照实传话，并没有恶意，不需要去道歉。可是找的借口再多，神的真理强而有力的在我心中不断的对我说，错就是错，不能推脱责任。最后神给了我勇气，放胆去打电话跟甲道歉。我们的对话很简单，我跟甲说，乙跟我讲了这件事，很抱歉，我传的话对你造成了伤害，我这样做得罪了我信的上帝，也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甲几乎是毫不思索地说，我原谅你。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道歉之后，我可以重新坦然地面对这两个朋友。甲和乙也和好了，甲还告诉乙说，他觉得我很勇敢。这次的经历，我学习到，顺服神带领的道歉，会带来关系的恢复和心里的平安喜乐，而且越快顺服，会越快蒙福的。
谢谢安安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自称他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让我们把圣经的真光摆在您的脚前，照亮您的一生。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How do you explain? How do you describe? A love that goes from east to west and runs as deep as it is wide. You know all our hopes, Lord, you know all our fears. And words cannot express the love we feel, but we long for you to hear.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O Lord, listen. Hear our spirits sing,
and hear us sing
a song of praise,
a simple song of praise
from those you have redeemed.
We will use the words we know to tell you what an awesome God you are.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If words could fall like rain from these lips of mine, and if I had a thousand years, Lord, I would still run out of time. If you listen to my heart, every beat will say, thank you for the life, thank you for the truth, thank you for the way. So listen to our heart,
and hear us sing
a song of praise,
a simple song of praise
from those you have redeemed. will use the words we know to tell you what an awesome God you are.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But words are not enough to tell you of our love, so listen to our hearts.
Listen to our heart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